现在有几个同学很发心，一直在帮那个同学家设佛台，他设了好多佛台，然后他们在设佛台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还要师傅开示一下，就是他们还要注意些什么？
第一，设佛台功德很大。
嗯。
过去台长经常帮人家设佛台的。
哦，是。嗯、
啊，你帮人家家里把菩萨请进去，你说功德多大？
对的。
第二。
很大。
设佛台。能够让自己心得到陶冶，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
嗯、
第三，设佛台的时候给人家买点东西，果盆啦，什么东西啦，人家会感恩你，你是财布施。
嗯，
对不对啊？
对的。
注意什么？注意嘛，就照着东方电台那个佛台都有的呀，规矩嘛都有的嘛，就照着这么做嘛就好了。
对他们
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有一个同修，就是菩萨告诉他不，菩萨告诉他他的业障是15%吗？说他的业障比例，他说他再设，菩萨告诉他再设10个佛台，他的业障就消为10%以内了。师父，这个10个佛台的功德就能消5%，是不是设佛台的功德到底有多大多大呢？师父，
我就问你一句话，造庙的功德大不大？
大，
造小庙的功德大不大？
也大。
那在家里就是造小庙呀，给他造个庙。
哦。
你说功德大不大
了？哦，明白了。那师傅，你说是菩萨告诉他，10个佛台就消掉5%，就百分，他的业障就低于10%，就是一个佛台消0.5%的业障了，这样换算的，是这样吗，师傅？
你要这么算也可以，反正就是
也可以
功德大大地大。大的不得了，啊！
明白了。
我
那师傅他得救人一命胜
道。啊，这个你不是救人一命了，你救人不知道几命了。
哎呀！
所以设功德功设观音堂的功德大的不得了。
哎呀！明白了。师傅真的是帮人设一个佛台，就相当于建一个小庙，真的是功德无量了，可以这样说。
对
啦，
你不是帮人家建个小庙啊？哎呀，一模一样的。
哎呀，那师傅同样的是设佛台，有的人设的很庄严，有的人设的很一般，这种庄严和一般这种又不是一个概念了，是吧？
那就是功德大，功德多和功德少的问题了，都有功德。
你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师傅，就是有位弟子想请问几个问题。有个弟子啊，他特别发心设心灵法门佛台，但是他又怕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然后呢哈，就有一天有位师兄上香，就是南京菩萨给这位师兄讲了几句话，师傅我读一下你听。弟子关于你们设心灵法门佛台没有什么。
你说是不是南京菩萨说的？我
不
知道，你重新讲啊，根本听不见的。喂，你这个电话乱七八糟，重新念。
听得见吗，师傅？
听得见，现在讲吧。
师傅，我重新给你念一遍啊，师傅，南京菩萨开始，弟子关于你们设心灵法门佛台，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菩萨都很慈悲众生，不会因为你不懂而去怪罪于你，只要心怀虔诚去拜佛，诸佛自会保佑。心灵法门佛台其中的奥妙和玄机，我自不必说，你师傅曾经讲过。如若家中设有佛台，时时虔诚拜佛，诸佛菩萨自会保佑家庭和睦幸福，那也是看此人是否有如此之大福报，不是每人都有如此福报。在家中请上心灵法门佛台，只要发心为众生设佛台之弟子，自有护法时时保佑，护持设佛台之师兄当天所受加持，是你在家念诵几天经文都无法比拟的。希望众佛子都在 佛台，在家不知正早日归家，阿弥陀佛。师父，南京菩萨开示，你师父曾经讲过，如若家中设有佛台，时时虔诚拜佛，诸佛菩萨自会保佑家庭和睦幸福，那也是看此人是否有如此之大福报，不是每人都有如此福报在家中请上金陵法门佛台。请问师父，需要怎样的福报才能请上我们金陵法门的佛台？
什么样的福报你现在家里请了不啦？
啊，请了师父。
请了吗？你就有福报呀。什么福报啦？不，这就不叫福报啊。
啊，是的师父。
嗯，没脑子的。还好像弄出来好像还很有这个佛理一样的。傻的嘞，什么叫福报啊？闻到佛法就叫福报，听不懂啊。
嗯，
还要问呢、
啊、听得懂师父。
你今天能够闻到佛法你不叫福报啊。
嗯，是的。
好了。
嗯，师父，嗯，如果同修暂时没有缘分请上我们法门的佛台，他需要如何去做才能增加自己的福报来请上我们的佛台呢？
许愿念经放生不知道啊，这都是天福天寿的。
哦，是的是的、
嗯、
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南京菩萨开示，心灵法门佛台其中的奥妙和玄机我自不必说，请师父开示一下奥妙和玄机。
你是中文没学好，还是想有意让师父多跟你讲两句啊？
嗯，想师父多讲两句。师父
多讲两句的奥妙不知道什么叫奥妙啦？中文不知道啊？奥妙，
嗯嗯，
奥妙就是里边的意思啊，内涵的意思啊，叫奥妙。听不懂啊？玄机、
啊、听得懂师父。
什么叫玄机啊？玄机就是你不知道的，就叫玄机，明白了不啦？
明白明白师父。
好了。
嗯嗯，师父，南京菩萨开示，只要发心为众生设佛台，护持佛台之弟子，自有护法时时保佑。护持设佛台之师兄，当天所受加持，是你在家念诵几天经文都无法比拟的。请师父开示。
哎，我看你真的水平一塌糊涂。这种还要来问我，还要开示，你是不是没文化？很可怕！你好好的，比这个比白话佛法还要白话佛法的，菩萨讲的话你还听不懂啊？你叫我开什么示啊？
啊，师父，
你说你哪一句话听不懂啊？你告诉我啊，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不喜欢人家这么装的。哎呦，对，好像很虔诚一样。你说这个设佛台功德大不啦？
嗯，功德大。
哎，真的，我真无语了，跟你们，你自己好好修了，好好开悟了，没脑子的。你中文有没有水平啊？你不念得出来的，你按照字面上去解释不就得了吗？
嗯，师父，弟子是的，弟子很愚痴，没脑子。
没脑子，很愚痴，好好修了。就是说，你能够帮助别人，那叫大乘佛法。你自己修行念经，你叫小乘。我问你，大乘的功德多还是小乘的功德多啦？
大乘。
好啦，帮助别人本身是功德很大的，这句话还听不懂啊？还来问我啊？愚痴、
啊，听得懂师父。
这是文化理解水平的问题，不是愚痴不愚痴的问题了。好了。
嗯。啊，师父，是的，师父，师父。一个有一位师兄，他现实生活中呢帮人家设佛台，就是一个师兄梦到设佛台的男师兄在帮别人设佛台时，看到这个男师兄纸上写着斗战胜佛，意念中也是供了斗战胜佛。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啊？这人身上有斗战胜佛保佑，还不知道啊？
哦，明白，
护法，
明白了师父。
好了。
嗯，师父，就是这个男师兄啊，他梦到设心灵法门佛台可以到很高的天，梦中有个意念，他是最低就到了28层天。
28层天嘛，已经蛮好了啊。 在天上嘛，33天呀，有33整天了，听不懂啊？
哦，
他能够跑到28层天的话，
啊，
那已经很高了，嗯。
啊，
哦。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啊，听得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南京菩萨开示，希望众佛子都在家中请上佛台，在家精进自修，爱国爱民，不给你师傅增加麻烦，希望正法早日归家。
嗯，嗯，正法，正心正法啊，心中有菩萨叫正心正法，心中有慈悲啊，那个叫正心正念，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傅。
所以刚刚讲的一个人能够修到28层天已经很高了。如果说你如果家里供心灵法门佛台，你能到28天啊？你就我告诉你，就是要在欲界天呢、色界天、无色界共有28层，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三界你已经要超脱快了，所以直接可以上去了。如果你修得好的话，听不懂啊？
啊，
因为色界天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和还那个欲界天，它每个共有。啊，这个一共是28层，欲界天有6层，色界天18层，无色界天有4层天，加起来就是28层。你说你设一个心灵法门的佛台，你能够在28层天，那你还了得了？你很快就进须弥山了。
就是上次那个肺部有癌症的同修啦，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有同修去帮他把佛台设好，然后佛台设好的就是说还没有上供的那个晚上，就把东西摆好了还没有上供，准备第二天上供的时候啦，这个有癌症的同修啦就做梦梦到了就是说有一个穿着白底还是蓝底的衣服的一个男的跟他说，你要多拜拜，就是说多去拜拜，然后你难受了你就去拜。然后这个同修了，这个半夜的时候就醒了，然后就起来去拜观世音菩萨，拜完之后就整个一整夜人都没有咳嗽过，然后就这么平平安安的睡了一觉。
嗯，这就是为什么设自己家里设一个佛台的重要性。说设一个佛台就是相当于把菩萨请到家里来了，这是一个功德很大的事情，所以帮助人家去设佛台功德更大，明白吗？所以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呢你一讲的话呢，有很多人又会去做了，这个功德很大。人家家里没佛台的，你帮他去买东西，你帮他去设好，你帮他家里，你帮他买水杯啊什么，你这个功德很大很大的。这个我告诉你啊，在天堂里面都有声音的，就是说在天上呢声音很响的，你在设佛台的时候你放个水杯啊，你讲的话上面声音响的像震动天堂的。
梦到一位，就是说，就是他同修梦到，就是说，佛祖对这个同修说了一句话，佛祖说，你再设几个佛台就可以回去了。现实中，这位同修每星期都为师兄设佛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你再设几个佛台就可以回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再设几个佛台，你的境界已经到达了回天的这个级别了呀。就是像菩萨
哦，最
这个人
最初的那个级别就可以回天了，是这个资格达到了，是吧？
说不定可能就是过去是菩萨。
师傅，还有就是，如果单单帮佛友设佛台，设好了恭请念经后就回去了，也没有语言上和佛友有什么交流。但是佛友看了佛台，心生欢喜，以后每天可以正规学佛，就心念经拜菩萨。那这个意义来讲，是否只要帮佛友设佛台算不算度一个人？
肯定的。
那如果5、6个佛友一起帮着设佛台，从共善业的角度讲，是否这5、6个佛友都算度了这一个人？
对。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说过帮同修设佛台的功德很大，想问一下，如果认认真真的帮同修设一次佛台，能消多少业障？
认认真真的帮佛台，帮人家设佛台的话，消掉很多了，至少有半层宝塔，嗯，就是像一半宝塔这么高，嗯。
师傅，那到底20%？
啊，你说是消业障，消掉多少啊？那要看你业障大不大了，很简单了，你过去如果偷一样东西的话，啊，对不对啊？那你肯定消完了，肯定消掉了。如果你过去骗过别人了， 啊，骗的没出人命啊，骗点钱那可能也消掉了。如果你今天杀了人了，你说你这个东西啊消业障，就算你做了这么多消业障的话，你能消掉多少？还是消掉一点点啊？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师傅。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上次不是有一个同修，不是说菩萨告诉他，设十个佛台就需要5%吗？平均一个佛台，平均一个佛台需要0.5%的业障。请问师父，这一个是针对菩萨根据个案，还是一个共案呢？共性的问题呢？师父，一个佛台需要多少的业障呢？师父，
实际上有点共性的，因为
有点共性，
帮人家设佛台就等于帮你帮他把菩萨请到他家去啊。你说这，你说这功德大，就等于师父就是把你们领进佛门一样的功德，他就设到你们家去了，功德很大的。
那师父，请问师父，如果5-6个人一起去帮人家设佛台，是每个人都能消掉5%的业障，还是大家一共消掉这么多的业障呢？
实际上功德有大有小。要看你的，你如果去用菩萨的诚心诚意啊，去很努力的跟他一起帮着弄啊，你的功德跟他得到一样大，根本不是说里边只有100%大家分的，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100%到10%，明白吗？
对，明白。
你跑到那里去你不干活，你在边上念念经助念，那么10咯20咯都可以了。对呀、
对，
如果去干活了帮忙一起了，哎呀跟他解释啊，跟人家讲啊，很努力了，你50-60就上了，你就这样。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是，师父录音讲立佛台的功德很大，所以很多共修组的师兄呢专门为佛友立佛台，在帮遇到重病或者是有实际问题的师兄时，不引导不回答或回避，导致延误救助重病师兄或是有问题师兄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导致急转手之后，最后接手的师兄无计可施。请师父针对这种只注重功德不解决实际的问题的弘法做些开示吧。
实际上呢，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啊，你只求啊这个重因不求不知道果，所以这就是说。师父为什么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呢？对不对？
是啊。
那菩萨是做一件事情也要看到果啊，最后的果。但是人呢，就是做了再说啊，这件事好事情做吧啊，做到最后果出来了不好了，哎呀着急了。所以境界不一样，看问题的远近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人学佛，你要真心帮助别人，你要真心为人家好，你哪怕今天度了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呢。
是，
我就告诉你念经，你哪怕这么多的经你都会念，你也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
是是，
过去有一个人就会念一个唵嘛呢叭咪吽，而且他这个字还不会念唵嘛呢叭咪牛，人家最后上天了。
是，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学佛学的这么多，什么法都学，什么经都念，你到最后一事无成啊，你没有一样学得好的，18般武艺一样样是细松了。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
对，
就是师傅有一个同修，然后他让我帮他问一个是那个菩萨的开示，就是让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然后就是这位同修他原定是12月18号要去师兄家设佛台，然后虚设佛台的师兄就请那个 A 同修帮忙，然后 A 同修就告诉 B 同修，然后这两边的同修就各自召集了助念的佛友，结果当天这个 A 组告诉设佛台的主人，只有 A 组助缘就足够了，然后 B 组一师兄就特别的难过和生气，委屈的都哭了，觉得这是在阻碍他们弘法和设佛台。然后接近10点的时候，然后 B 组某位师兄就接到了观地菩萨的法身开示，在这位师兄的右前方，然后说出如下的开示。善女子，你去转告那些阻碍别人弘法的佛友们，设置佛台事小，阻碍别人弘法事大，阻碍别人设置佛台罪大恶极， 护法会严惩不贷。在人间你们是出于好心觉得人多，可是在佛法界只要阻碍别人弘法就是有业障。平时你们都要学佛菩萨的慈悲精神，今日你们学佛的慈悲心和平等心在哪里？就允许你们去设置佛台，不让别人设置，这期间的业障很大，如影随形，今日种下的恶果来日一定要偿还。望广大佛友切莫阻碍别人弘法利生，救度众生。菩萨的慈悲普度精神你们学在了哪里？落实在了哪里？天天就知道小房子，不好好看白话，现在又来阻碍别人弘法设置佛台，真是罪大恶极。功德要大家一起做，菩萨救度众生无有分别，你们这样怎么上天？怎么成菩萨？你们这些孩子做的事情真的太让人生气了。告诉那些组织者和那些阻碍别人设置佛台的佛友们，赶紧念礼佛去忏悔，不然护法严惩不贷。去吧。然后这位同修想请师父开示几个问题，就是这些阻碍师兄设置佛台的佛友们需要针对这件事情念诵多少遍的礼佛？
他们为什么要阻碍了？
他们就想到可能就是有一边去设就好了，另外一边就让他们不要去了，所以说这一边另外一组的师兄就非常的难过。
设佛台去护法就可以了嘛。
嗯，
那你这个你告诉他，你跟他举个例子，难道师父到马来西亚就跟马来西亚说，来来来，马来西亚的佛友来了就可以了，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佛友，你们其他地方不要来了，可以不啦？你把这个例子举给他听嘛，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
他
不用人间的东西在用人间的思维在人间弘法的话，他如果不如理不如法的话，他会造成很大的业障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弘法，很多人一辈子啊，这个在努力，为什么到了最后上不了天呢？还要下地狱啊？他以为他是对的，这叫执着，明白了吗？
明白了。像师父这些阻碍师兄设置佛台的佛友们，需要针对这件事情念诵多少遍礼佛忏悔？
49遍礼佛忏悔。
49遍，好的，感恩师父。师父验证一下这个开示是否是观地菩萨的开示？
不知道。
哦，
我告诉你的，现在你们民间有很多人让师父验证，然后拿着这个又去讲这个讲那个，他也在造业。
哦，
菩萨讲给我们听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警告你们，要打压你们的，不是这个概念的，听得懂吗？所以你拿了菩萨的开示到处去讲别人不好，你说你有罪吧？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拿着师父的话去说啊，怎么跟人家讲，你说这个人算不算不如理不如法？
不如理不如法。
哎，好了。
就说那个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油啊香呀一些佛具，就是多少钱来的，就是我们就帮助大家，就是那个因为到那个佛具店买挺贵的，我们就说多少钱请了多少钱给大家，这样可以吗？
你最好不要去拿人家钱，如果你要去拿人家钱的话，你一定要有两个人或者人家绝对相信你的，少量的没关系，不能做大量的，大量的就不行，听得懂吗？
哦，
明白吗？
听懂了。
你比方说给100个人你绝对不行的，你一两个人没有关系。
哦，
明白了吗？
好的，知道了师傅。
一定要记住啊，这种事情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时间长了，时间东西多了，人就会变的。开始是没有什么问题，到后来不要老在河边走，否则一定会失邪的。我告诉你，学佛的人少沾钱的边。
如果有您大的同修主动请求我们帮助在网上请佛具还有香，再把这些运费佛具钱给我们，这样可以吗？
都不可以，除非是个人的，除非是个人的，就比方说他是你的亲戚好朋友或者怎么样一个人，但是要有两三个人做证明，要跟菩萨讲的，而且一定要听着他嘴巴里讲出声音来，边上人听到，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帮某某同学啊同修买一点点东西 啊，这啊这个收了他十块多少钱，只能数额很小的啊，而且要请观世音菩萨见证啊，我在这当中不拿一分钱，你要再让人家听见，他只要讲出来，他敢在人家面前讲出来，他菩萨就知道，所以他如果这样的话，他造业的话，他很快就会被护法神收去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
那我们事后把这个买好东西交易记录，然后拍照片给大家看，上面有金额明细，这样可以？
不行不行不行，不不、
哦、
不
行，
不主张这些东西的，嗯。
啊、哦、啊、哦。
一般的、
就是、
一般的，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能收。你除非我讲了一个老妈妈实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或者实在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做证明，才能帮他做这件事情。
哦、
否则的话，很快时间长了就要出事的。嗯。
哦，好的，除非是我们自己有掏钱不是算了，对吧？
像这种嘛，几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嘛，做点功德了呀。你剩下钱干嘛了？
香油必须自己去请去买吗？
哦，这没关系。谁都可以，结缘都没关系，没关系。
结缘没关系哈。
嗯嗯。
但是同学们说，这样你每次礼佛的功德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啊，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供在你们家里的话，当然功德在你们家了。嗯。
哦。
他只不过去帮你请了一下，他也有点功德而已。嗯。嗯。
哦，这样子，这个也会，这个功德是共享的，
啊、
不会被分掉的。
啊，不会的，在家里，你在家里已经你花钱请回家了，那肯定是你的功德啊。
嗯、
哦，啊，钱里面都有功德的呀。
是，已经以自己已经用了几年的佛具，就是香炉、供水杯、油灯、花瓶、果盘，哪些可以结缘给别人，哪些不可以结缘给别人呢？
花盆就像这种佛具都可以结缘给别人。
哦。
嗯。
香炉、水杯这些都可以吗？
对。
油灯
都可以。
香果
盆。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
嗯。
就是很多同修很热心的帮助大家设佛台，并且免费结缘所有的佛具。问一下师傅，就是说设佛台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做的尽量亲力亲为，是否更能体现自己拜菩萨的一份诚心？因为在帮助同修设佛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一手包办全部免费结缘佛具，让同修亲自一起参与设佛台会比较好一点呢？
自己人家愿意做功德，人家做也可以，你有能力的你为什么不做啦？你有能力花钱买这个请佛具的，你为什么不请啦？啊，对不对呀、啊？
嗯，
人家帮你设、
嗯，
你自己买工具，就是买那种佛具嘛就好了呀。
问题是，同修是做家具的，有自己的工厂，我想联系他，让他给我做一个佛台，但同修说他只给重病或者贫穷的人免费送佛台，我不符合条件，我说支付一定费用请他帮我做佛台，他说台长开示过这样不行。不能收钱给人做佛台，
可以啊，
收的便宜也不行，
可以啊。
那我想，
你告诉他，
我想问的，
你告诉他、
就是、
可以啊。你告诉他台长说的，你把录音给他听啊。就是说，你做佛台是有功德的，你可以帮穷人做、
啊，
但是呢，人家有钱的人，人家请你做，你可以收的便宜点，不也叫功德吗？
是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他就是比较
怎么样才能如理如法的请他同学帮我做佛台，因为我想找一个学佛的干净的人做佛台嘛。
他比较执着，说明这个孩子特别听台长的话。
是，
很多木工都很听台长的话。
如果设佛台的师兄家里面条件有限的话，那么同修让设佛台的主人选择自费呢，还是帮他结缘？这样会好一点，因为。都可以啊，
结缘嘛最好了。人家家里穷，你给他设个佛台，你有功德啊。设个佛台，你给他结缘的话，不要太有功德啊。
哦，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新同学来说，他自己花钱这样子买佛具设佛台的功德更大一点呢。
那他自己
更
好啊。你要是他家里真的没钱，你给他设个佛台，功德无量，就这么简单。
哦，那他是说
过去经常跑到人家家里去帮人家设佛台的，过去啊，连家里条件都没不好的，我不知道设了多少佛台了。
嗯嗯，向师傅学习，大家都现在是买，
把桌子买好了送到他家去， 他就不好意思布施了，当时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记得我曾经给过两个艺术家，他们是半信半疑的时候，我就直接把桌子买过去了，啊，菩萨给他请过去，我说你看，菩萨在你家里，以后你有求必应了，他就设了嘛。
哦，就是对于新人而言，我们用这些实际行动，然后直接证明他，证明给他看，我们是帮他这样努力的设佛台，让他有好好的、好好的拜菩萨，然后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诚意。
用不着感受的，菩萨一到的话，他慢慢自己就会感动了，不是感受了，是感动了。
好好好，对的对的，而且每次设佛台，那个香油上真的是全身发热。
对呀、啊，你知道就好，
很舒服。
这么大的功德，你不去做。你还在乎这几块钱，钱可以赚到，但是慧命是赚不到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
嗯，有一个同修建了一个助缘是佛台的群，群里的同修各自发心，批量的买各种佛具，寄存到另一个同修家里，用以助缘新同修设立佛台。这位同修不经手钱，也不经手买佛具的事，请问师父，这么多佛具放在同修家里，是否如理如法？
放在同修家里，只要他不念财，有什么关系的？家大一点，能放就好了嘛。
哦，那个同修建群助缘是佛台，买佛具助缘，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他只要不念财，我已经讲过了，他念财，自有人会管他的。
哦，好好。
阳间有法律，地府有阴律，天上有天律，逃都逃不掉。
嗯，
好
好。
嗯，师父开示过说帮助别人设佛台功德很大，现在有些同修就很发心，全免费帮助同修们设佛台，不管外地的还是当地的，就会帮助全免费。毕竟费用很大，路费、佛台上的用品等等，一个人财力不够的话呢，发心的同修就会和生癌症、大病或者有钱同修说，拿出一些钱来做功德吧。请问这样说如理如法吗？
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人家要死快了，你还要死人钱啊？啊？人家我告诉你，你再怎么样，你会做功德的话，你也不能去问人家要钱来做。这就是错的，人家家里佛台再差，菩萨照样去，因为人家诚心诚意。你只要动了这种脑筋了，你就不好了，听不懂啊？
嗯，是是是。那这个同修需要念礼佛和小房子吗？
要。
大概礼佛大概念多少遍？
而且这种事情不能做的，比方说
不能做
啊，比方说人去帮人家设佛台，人家他钱很多啊，他又不想出，他说啊，我来跟你们。这种生癌症的病人呢，借愿一点，你们做做功德吧，把钱给我，我来给人家设佛台。你讲得清楚的，这不叫敛财啊？
是是是，
对不对啊？
是。
想出方法来赚钱，不可以。
这个，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师兄啊，他梦到师父到他梦里说他时间不多了，通修说师父我能上去吗？师父说能，你再设1000个佛台吧。旁边的同修的姐姐就说他帮他的弟弟放甲鱼吧，师父说你愿意让他在人间待着，梦就醒了，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这就是很简单了，我告诉你，他在设佛台当中他有漏了，时间不多了啊，他设佛台设这么多，他怎么还会死啊？开玩笑了，有漏了，拿了人家的钱了，我跟你说，设佛台的钱，那这玩最最最叫出佛身上的血，你比其他的还要厉害，其他的还好一点，他这个更厉害，直接出佛身上的血，听不懂啊？
是是是，还是这位同修，过一段时间呢，这位同修的妹妹做了个梦，说他哥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他就去找法官救他哥哥。到那以后呢，他妹妹问法官，我哥犯什么错了，意念里感觉已经关1-2个月了。法官说还没定呢，妹妹说那没定就放了吧，关那么久了。法官说好，但是你得担保。就看到法官拿了一张纸，还有个长方形的印章，感觉那字也不是签人间的名字。这次他就抬头看到哥哥从小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梦就醒了。
这还不懂啊？已经被下面判上了，麻烦了。
哦。
被下面判上了，
嗯。
出事了，他已经出事了，他已经出事了，他不能再做，他不能再做佛台了。
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108遍，行。
108遍是吧？
嗯
嗯。那好，谢谢师傅。
哎，师傅。
啊。
喂，师傅。
哎，你好。
我想帮同学问个问题。
讲吧。
嗯。啊，有师兄发心帮新同学制作佛台，刚开始的时候是免费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需要佛台的同学越来越多，发心的师兄在经济上和时间上开始承受不住了，就让同学自备材料，只帮免费加工。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需要佛台的同学越来越广，延伸到了其他的城市，这样的话外地同修买材料就很不方便，于是发心的师兄就跟材料老板谈好价格，然后让同修将材料费直接打给材料老板，发心的师兄再拿回来进行加工制作，请师父开示这样做如法吗？
只要他不练财都如法。他只要练财了就不如法，听得懂了吗？
哦，那这个是用发心的师兄，他就跟材料老板谈价格这个事情。
谈价格里边不能拿钱，你今天说是做功德的，你一分钱都不能拿。明白吗？如果他开个饭店，你可以正常的收取费用。你今天是发心帮人家做佛台，不是赚小钱。你一分钱都不能拿，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嗯，好，谢谢师傅。嗯，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师傅，
谢谢。
嗯，师傅再见。
再见。
好，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啊。
啊。
就是第一个就是，观音堂嘛，就是陆续有几个佛友想要设佛台，然后其中一位观音堂的义工就发心帮佛友去找比较便宜的一些佛具佛台。或者佛台的玻璃嘛，然后这位义工就帮忙找到了一家工厂专门出产佛台的厂商，这间工厂它是做批发的，然后它的市面上它比市面上的价格便宜很多，然后这位义工嘛，他就是没有跟厂商有任何的关系，主要是希望佛友同修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供其佛台，而这位佛友只是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当中并没有接触任何钱财。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这个当然如理如法了，如果他接触钱财那就叫不如理不如法了。
他只是提供号码让对方去购买好了。
嗯，这是可以的。
好的。
是之前那个前两天的录音节目里面不是有提到那个同修发心那个做佛台的免费为同修去发心去免费做佛台吗？就是后来不是说到碰到一些那个不符合标准的就情愿不收人家的钱了嘛？那想问一下，如果这位那个帮助人家去免费做佛台的话，这个同学如果收了人家的不收人家的钱，那人家也可以其实可以是不是说把这笔那个费用可以去用来比如说为做佛台的人放生或者为师父放生，这种操作方式的话是不是也是可取的？合理合理。
还请师傅开示一下，给我们几位设佛台的师兄开示。有一个师兄接到了师傅的开示，还请师傅
验证一下，是不是师傅自己讲的？
对，师傅的法身验证一下，给我们设佛台的师兄，孩子们，你们发心设佛台，师傅非常高兴。在设法的过程当中会有弟子悲业，比如在设佛台过程当中你们不停的打电话不如理，聊天也不如理，在设佛台过程当中最好是不停的念诵经文，因为很多菩萨会提前到场，看到你们在聊天不精进，菩萨们会很不高兴，菩萨喜欢精进的孩子，你们想想看，菩萨下来助你设佛台，你们在一旁聊天不但功德不大，而且还会受到惩罚。所有设佛台前必须给小房子要念 要念要念要经要念要给小房子的要经来念诵小房子，不然气场会很不好，有些师兄会受到气场的影响，还请你们在设佛台前注意，现在不同以往，天时太紧，很多众生需要解脱，我们心灵法门是很多众生解脱的最快途径。为什么有些师兄能明显感受到气场不对？你们修的好的头上都有光，你们想一想，要钱肯定是要去找有钱的，是不是？功德还是会有，但是有的有点不舒服，比如头晕、头痛、犯困等，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你们发心给你们设佛台也不得了，你们想一想，菩萨在菩萨造庙能一样吗？功德大得不得了。今天你来看看你，记住听话，好好修，师傅就来。在人间这些都是假的，你一世一世的在轮回，师傅着急，一定要好好修呀，不然师傅怎么帮你？师傅也有私心，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这些好孩子都带上去，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跟紧师傅，不然怎么能帮到你们？明白吗？祝看白发佛法，师傅走了，师傅。
嗯，你说像不啦？你只要看师傅的，
是的，
师傅的法身，如果出来讲话的话，一定跟我平时的语气差不多的，听得懂吗？
是一样的。
啊，一样嘛，就知道嘛，好了。
啊，
法身
感恩师傅的开示，
法身出来很厉害。
啊，
好了。
好的，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就是说，在设佛台的过程当中，我们弟子还要需要注意些什么？
好好念经啊。讲什么话了？打什么电话了？打电话讲
的
话不有功德有漏呀？护法神来了这么多，他在那里等着看着你们的，这还不懂啊？
哦，师傅知道，弟子知道了。
嗯，好吧。嗯，
好的。
嗯，那就这样了。
师傅辛苦了。
好，再见，再见。
后面给他们，就是同修们，不是要发心给刚入门的同修安佛台吗？对于安佛台的，就是给别人安佛台的这位同修，有什么标准要求吗？他给别人安佛台，
要真心诚意，不能收取人家一分钱。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第二，要诚心诚意洗手，要尊敬。不能想到任何身体上的一个部位，要自己腾空，完全净空，你才能放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是这样。
哦，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设佛台的师傅曾经讲过，设佛台的时候都有护法神在保佑，在护持，不能说说笑笑，要好好的念经，是这样吗？师傅，
是，
开示一下。
不能说说笑笑，尤其在设佛台的时候，最好男男女女要分开。如果你看看人家的身材，你就犯罪了，这个罪而且很重的。所以这些话没人敢讲，只有师父会提醒你们，很多人也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你就犯大罪了，就下地狱了。
哦，明白。那师傅在设佛台的时候，就是说是，设佛台是不是很多护法神来，还是天上专门管设佛台的护法神来护持呢？师傅这个概念？
都有，看你的缘分。你这个区域，你这个设佛台是心灵法门的，它会有心灵法门的护法神啊。观地菩萨他的门下还有很多的护法呢。不是。
对。
因为观地菩萨那个跟周仓啊，跟那个关平啊，他们都是等于是用现在人间的话是属于领导了，他们还有下面还有很多护法。
对，师傅你说的太对了。他们说是那个有一个同修说梦到他不是天上的关帝殿吗？说关帝殿里有很多护法神都由关帝菩萨管着，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跟你说多少，他随随便便，这个你下面只要。现在观地菩萨是管着我们的心灵法门的呀，所以连那个韦陀菩萨他都来帮忙，对不对？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家里设佛台的时候，护法神多得不得了，你随便讲句话，他们相视一看，好，帮你记了，已经帮你记上去了。
哎呀。 啊，明白明白了。
嗯，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师傅您在2018年6月10日问答中说，设佛台的时候不能说说笑笑，尤其是在设佛台的时候，最好男男女女要分开。如果你看见人家的身材了，你就犯罪了。请问师傅，那设佛台的小组该如何分组？他们是男师兄一组，女师兄一组。有的师兄嘛就不同意，说男师兄太少，女师兄太多了，这样阴阳不调。然后第二个是建议年轻女师兄一组，年老女师兄与男师兄一组。然后第三个是安装佛台射灯莲花走线，只有男师兄会，女师兄无法安装，所以就问问师傅应该怎么分组。
讲这个我累
了，师傅您累了。
嗯
嗯，师傅
你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卫生间的灯啊什么
对不起师傅，
搞也搞不清楚。
嗯，师傅我在我
你太长了、
嗯、
太长了
是吧，
题目太长了。嗯
嗯是那我短一点说吧。师傅就是他们设佛台的时候，之前您开始说
啊，知道了，
男的女的，
想起来了，
哦哦哦，
现在问题是什么？
嗯、
讲吧。
问题是他们觉得如果男女分开两组，有时候觉得阴阳不调，男师兄太少，女师兄太多，问问师傅最好怎么个分组法呀？
什么分组法？什么叫阴阳不调啊？你单单女师兄心中有正能量，不就是阴阳调和了吗？你去弄两个男的混在里面讲讲笑话。乱七八糟的，这叫调和啊，这叫调浆糊了，这叫听不懂啊。
是
你要干净一点的话，你不要开玩笑，护法神去多少啊，男师兄如果都是男师兄去，就不要带女师兄去，女师兄要60岁以上的或者55岁以上的，听不懂啊。
哦，
要么就全部女师兄去、
嗯、
男师兄就不要去，就这样、
哦、
要去就给我老实一点，必须分组，没什么客气的、
嗯、
什么是阴阳调和了，搞什么东西啊。
嗯，对，
发神经病了，你把师傅弄醒了现在。讲啊，
对不起师傅，
还有什么？
太累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帮助别人设佛台是否一定要许愿吃全素？
最好必须。嗯，
哦，这样子原来那一些没许愿全素但帮助别人设佛台的师兄
没有关系，他以他的功德消掉他的业障，白色好了。
哦，
这样
子。
嗯，
像如果没有许愿全素师兄参与设佛台，是否会影响佛台的气场呢？
参与设佛台没关系，不要让他动手弄，他身上散发出那种肉腥味，菩萨都不会来的，佛台设了菩萨都不会来的，他可以参与帮助没关系。
哦
哦哦，
对不起，就是没有许愿吃全素的师兄最好是只能帮助做其他事情，比如啊插花绑水果等都没有问题。
对，菩萨不要动，不要叫他去动菩萨、
哦、
好了。
好的那么就是设佛台的义工有时会帮佛友家里供过的菩萨像金身做清洗工作，帮佛友清洗菩萨像时除了念心经以外，是否义工也是必须吃许愿吃全素，这样比较如理如法？
一定要，如果清洗菩萨的话一定要一个，第一毛巾一定要新的，第二必须吃全素。
师傅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我现在有呢，就是帮金师兄助缘设佛台，而且主持。
嗯。
如果家里有重病呢，或者过世的亡人的话，弟子是不是可以主持呢？
主持啊。
啊，就是恭请仪式吧。
啊，那个没关系，一样。没关系，你只要菩萨来你保证平安，只怕你不如理不如法，菩萨不来你就麻烦了，灵性来了，明白了吗？
哦、
oh. 嗯，所以要如理如法，明白了吗？
哦、oh, 好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过世的人的话， 气场好，也是不受影响的。
不受影响。你想想看，家里有过世的人，他家里只要念小房子，把他家里人超度走了，有什么影响了？
就是说自己的弟子自己家里如果有过世的亡人的话，
哦，你自己
不影响这个佛台。
嗯，应该没问题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把家里人超度嘛就好了。
哦，好的。
如果是佛友自身设佛台的话，没有义工参与。鉴于佛友也是刚修还没许愿吃全素那种情况，我们就随缘对吗？
哎，只能随缘嘛，就没办法。
哦，
先问看，有时候我们去帮那个同修家设佛台啊，然后你说去设佛台的时候，嗯，同修很多人都去参加的，就是同修多的好还是少的好，没什么说法吧？就是有时候设佛台，有的人们，我们很多同学就都去做
做
念的。
这个都无所谓，有菩萨来就好。
这个师傅的提开始，师傅之前不是有一个同修，不是说他不是梦到佛陀告诉他，你再设几个佛台，你就可以回天了嘛？就是那种师傅不是解答他能回天的资格。而这个同修呢，他这个同修呢谈了这么几点，师傅您可以看一看，因为设佛台非常关键，这里边也有很多的细节。师傅他说了这几点，您给点就是给指导一下。他说第一，为同修设佛台，建议先了解对方的修行状况，是否一门精。真修实修，并确定同修可以做到一心或诚心供奉佛菩萨，才能协助同修设佛台。如果对方对佛菩萨对法门没有升起信心，设佛台纯粹是为了得到菩萨的加持保佑，自己却不认真的学佛修心念经，反所求不灵，反倒可能会谤佛谤法。这师父这一点可以吗？师父他说的这一点，
嗯，太严格一点了。嗯，
严格一点，你如何改正呢？
稍微软性一点吧，就是说，只要他能够好好学佛，啊，精进努力修心一门精进，就可以给他设那个心灵法门的观音堂，这个佛台，就可以了。嗯，太多了，太多，因为你要知道，你把菩萨引进他家，他修得好，不是你们的事啊。师父引进门，修心靠个人呢。如果我现在有大概要将近30000个弟子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这他们修得好修得不好都有啊。你说要我帮他们背，那背得起不啦？有的就是靠他们自己背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师傅，你像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他是觉得心灵法门的佛台非常漂亮嘛，他也没有念经，他说你们帮我设一设吧，设个心灵法门佛台，那这样我们也要帮他去设吗？师傅，
啊，那不要了，那不学佛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好看，
哦，另外一个概念，
好看是家具，那不是信佛，这个是不同的概念的。这种情况很少，情况非常少。
很少。好的，那是第二点，他说建议你亲自去设佛台同修家里选佛台位置，并且跟同修的家人交流，确认他们是否支持同修学佛念经设佛台。如果家人不同意，对佛菩萨不恭敬，先不要强求，可以先让同修好好念经修心，以身表法感动家人，化解冤结，再给他们设佛台更好，以免因缘尚未成熟操之过急，出现家人因抵制同修念经拜佛而造口业的情况。第二点可以吗，师傅？
也太厉害了，因为他只要愿意设，你就让他设了。设了之后，他家里他自己来解决呀，啊。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能了解的太多了。你不就是帮他忙设个佛台吗？你也用不着参与的太多，明白了吗？有的时候，你给他设好佛台之后，说不定他念念经，他家里人都相信了呢。
对，
你不能说因为你家里人还不相信，那我度你们的时候，你们很多人还不相信呢，那对不对啊？那我不能说你有觉悟了我才度你啊，那怎么度啊？
明白。那师傅他是第三者，建议设佛台的同学为舌台许愿21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和自己的要经者多消业障，化解冤结，在设佛台之前烧送完毕，身上和家里的气场越好，更容易请菩萨到家里，是这一点可以是吗？
这个应该可以，这个
应该可以哈。
可以。
再就是建议祝愿设佛台的同修，就是我们设佛台的这些同修，要自身一门精进，气场好，业障少，发心要正，否则祝愿同修的气场不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祝愿的同修出发之前，在家中佛台祈求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前来设佛台同修家里助缘，并加持佛台可以顺利圆满，佛光普照。建议助缘同修多念大悲咒，烧送小房子，以尽量以最好的状态去助缘，这个可以吗，师傅？
这个可以。其实呢，
可以啊，
他只要跟菩萨一讲，他功德更大。
嗯，更大哦，要跟菩萨讲了。
啊，跟菩萨讲，我今天帮某某某去设佛台，希望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他。能够让他怎么也讲了吗？好了，功德无量了。
哎，师傅，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设佛台真的是一件非常法喜的事情啊！真的是，师傅。
对呀、啊，很好啊！我过去不知道帮多少人设佛台呢。他们家里没有东西，我就去帮他们去买东西送过去。人家感动得不得了。你看这个设佛台多重要。
是
那个新同修，同修帮着新同修设佛台，新同修准备把佛台设大厅，然后那个但是两房间的那个床尾对着那个佛台，然后所以并没有达成共识。新同修并怕家人不同意，新同修也没有开始念经学佛，没有开始念经设佛台。同修建议缘分还不成熟，等缘分成熟再设佛台，然后就把那个佛台那些东西全部都拿走了。请问师傅，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啊，不如理不如法。人家要设、你就给他设。
让人家设。
啊，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缺德。你要知道他家里如果菩萨供上了，他家一切气场都会改变的。
对。
这个、不开玩笑啊，这个同学太无知了，太愚痴了。你告诉他师傅讲的。
好的，我会让他听
录音的。要叫他念，赶快念49遍礼佛。
礼佛的。59遍
。增加了
59遍礼佛大忏悔文。好的，感恩师父。
有人问，有人说如果不清修，在设佛台的前几天，多少天内避免夫妻之事呢？家里设佛台的话，
一个礼拜嘛，差不多了。
就是帮同修设佛台，就那佛像和佛具是由主人供上去，还是说是设佛台的人供上去比较
好？当然主人好了。
好的，谢谢师父。
人家家里的佛台，你帮他设佛台是设佛台，没说叫你。又没叫你把菩萨什么香油他请上去啊？
好的。
之前有开示过那设佛台师兄摆设佛台菩萨像时，必须由他主人把菩萨请上佛台，是吗？
对。
如果情况不允许，我们助缘的师兄可以帮忙把摆设菩萨像吗？
为什么不允许啊？谁不允许？
因为太重了，陶瓷像太重了，搬不上去。
那当然
可以帮他摆
上。那当然可以啊。
可以
啊。你们先帮他摆上去，让他假装的就先把他推到里边，然后拜一拜嘛，好了。
我们把他放在佛台上，然后让那位是佛台师兄移那个菩萨像，对吧？
你们主要是上香让他上就可以了。
上了香过后。
就是上香让他上。
上香了，佛台我们可以帮他摆设，
对，因为摆佛台的时候都没关系的，不上香菩萨不来的嘛。
明白。
上香的时候就说明他请的，因为是他家里，他是主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如果有那位师兄他有旧的菩萨像，因为多年没有清理，很肮脏，我们助缘的师兄可以帮他清理吗？
可以。
可以啊，
要念大悲咒或者心经。
一面骂的都要念大悲咒吗？
对，
大悲咒心经啊，让明白。还有感恩师父。还有师父，若把佛有设要设立佛台时，有发心的师兄可以义务帮那位佛友焚烧禅壁啊，拉莲花灯，
对佛法有利的。
这样如理如
法。佛台里边的
如理如法，
只要是
如果你说你帮他家里
是。那个不一定有功德的，如果佛台房间你帮他刷刷都没问题的。
啊，就佛台旁边，它比较的环境比较啊肮脏，我们可以把粉刷新的一点，
对，完全可
以吗？
完全可以。
第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看到法会上有一本立佛台的书，上面写的依次摆放顺序为香炉、油灯、水果、鲜花，最后是摆放菩萨像。而近期师兄们看到博客上留言，摆放顺序回复为菩萨像第一，然后是香炉、油灯、水果和鲜花。然后同修不知道是否两种方法都可以，还是说近期开示有新的变动，请师父慈悲开示。
什么什么，我没听懂啊。你说
是
说摆放什么叫立佛台是不是啦？啊，
立佛台的时候摆放顺序是先摆放菩萨像，
那当然，
然后还是摆放佛具。
那当然，那当然先摆放菩萨像了。
嗯，对，那个近期的开示，就像师傅说的，先摆放佛像，然后他说的那意思是书上之前写的是先摆放佛具，再摆放菩萨像。嗯，
都可以。
这个的话，两者
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
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什么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人间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我问你，有两种，你到饭店里去吃饭，你先坐在那里，桌子上是不是没有菜啊，没有饭的啊？你人坐在那里的，慢慢慢慢一样样摆上来，开心不啦？
对。
好，还有一种，你一到了这个桌子上了，东西都摆好了，开心不啦？
对对对。
你说哪一种好了？你告诉我哪一种好了？
肯定是人到了，然后再给他那个都摆好了。
对啊，他就知道是给谁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啊，
嗯。
你要是东西都放好了，人家说你都是给我吃的，还给谁吃的？你供菩萨还是供神呢？
啊，好，刘备
啊，什么鸟叫啊啊！好了，
帮师傅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家里供奉东方台的四尊菩萨，由于佛台长度有限，他把太岁菩萨的相框换成一半的大小，节约面积，这样可以让观世音菩萨在中间。另外一种呢，就是太岁菩萨还是用一样的相框，但是真观世音菩萨就不在正中间，会偏右一边。请问师傅哪种最圆满？
当然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当中最圆满了。
哦。
你可以、嗯、你那个太岁菩萨也可以挨四的，只是你就可以把南京菩萨，因为太岁菩萨四个字当中还是有点空档的嘛，你把南京菩萨那个相框啊、
嗯、
可以压在上面一点嘛，不就是大家都圆满了吗？
哦。
嗯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啊，师父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保重身体。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
你们这些孩子都要乖一点的啊，听话的。
嗯。
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就是爸爸妈妈都管不了你们的，你们还听听师父的话啊？所以啊，真的在没师父在教育你们，真的是变野孩子了。很多孩子真的很苦啊，我看他们真的。你看看我，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开车的时候，看看那些华人也有啊，好像以为自己好像融入主流社会了，脸上也就画了个鬼一样。我们马上这里要到万圣节了嘛，真的，我真的看了很心痛啊！怎么一点中国文化都不懂啊？他还觉得他融入了主流社会了，万圣节就是把脸上画的像鬼一样啊，要命了，明白了吗？
然后师傅，供奉菩萨像的相框，它是靠在墙上，和有撑脚的相框摆在佛台上，这两者选择哪一个更好啊？
靠墙最好啊。
哦，靠墙最好。
啊，你靠墙啊，靠墙就是有靠啊，多好啊！撑撑撑撑撑，又不是挂艺术像了，撑撑什么？你一个脚撑得住的？你说墙能靠，还是一个木的框框的脚能靠了？
嗯，感恩师傅。我们不就是有同事在，就是想问师傅，因为他要设佛台嘛。因为我们这师傅曾经开示过，说菩萨的眼睛一定要高过我们的头。那想请问师傅说，是否南京菩萨、观地菩萨也是一样呢？
没关系，没关系的。
没关系。
观世音菩萨高过我们的头就可以了。
哦，香炉没有正对着佛像可以吗？因为我这个有一个。台湾这里它那个佛台非常的小嘛。
嗯，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哈。
能放得正的最好，不放得正嘛，稍微偏差一点没关系。
然后我这个就是茶馆这个佛台很小嘛，就是我的摆设呢是最左边一盆水果，然后正对着观音像是一盆一杯水，然后再过来呢是香，在右边呢是灯。这样摆放可以吗？
可以。
最后只能剩下一份了，可以。
没关系。
我是在我们家里面的佛台，上面是有一块板可以拉伸出来的。那么说，我把那个板子拉伸出来以后，放在那个上面烧小房子，可以吗？
可以的，但是你最好香炉不要放在那个板上，因为呢，香炉最好是固定的，拜佛的用具最好是固定的，不要把板拉出来放香炉，那就不好了，听得懂吗？
啊，好的，但是那有时候就是，初一十五或者是敲头香的时候，就是供的东西会比较多嘛，那么我再拉出来，临时放在上面，放个一两天没有问题，对吧？
嗯，这个没问题的，只能不能放佛像，只能放水果，香炉要放在扎实的地方，水果可以放在这个香炉的前面。这个板子上
现在这不学心灵法门了吗？完我以前吧就是在那个在佛友那结缘的，就是那个那叫干露面啊、干露面是九几年结缘来的
啊。
完了现在呢就是都长了像小米粒，像高粒米粒那么大了，能有、能有个百八十颗的了、我现在我就不知道那个怎么办。
在家里长出来的
啊？就在佛堂里头了。
佛堂里啊？
对呀、
长出来什么？
就是原先吧，他就是那个干露面，我也不懂啊，那是别人绝缘给我的干露面，就像那个面似的。是
放在哪里啊？你放在哪里啊？
我放在佛坛里了。
哦，放在佛坛里啊？
啊，对啊。
啊，那很简单了。
啊？
那很简单，长出来了吗？
啊，对啊，长像小米粒和高粱米粒那么大了，我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包包好扔掉。
包包好扔掉是不是？那我要再给原先那个人也可以是不是？
还给原先的人也可以。
也可以是不是？
千万不要放在佛台上，佛台上的东西越少越好。
那我不知道啊，
要干净
啊，
要干净。
我就搁家供着，搁那里供着。
你把佛台当成五斗橱啊，什么都可以放啊。
那不懂啊，那个他们给完以后就告诉我搁到佛台去了，搁佛台以后吧，我这回我就这心里头就有点那啥，完我今天请示台长，必须得台长告诉我怎么回事，我不太懂啊。
不要放什么东西，不知道的更不能放，知道的都不能放。
那我明白了，我就把以前那个所有的我都撤下去。
对，
就是我们设佛台的时候呢，经常会就是佛台的仪式举行完了吧，然后可能会说一些就是说比较吉利的话，比如说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某某观音堂那个佛光普照，然后诸事顺利等等的，这些话说完之后不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吧？
我们有范本的，我们有范本的，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要。email 过来，你知道东方电台那个电邮不啦？
知道，好，那师傅，那要是已经设回来过程中已经对对方说了，比如他那个有个孩子的话，我们就会针对他这个孩子就说希望菩萨加持他开智慧呀、将来广度有缘众生、这个会背业吗？
不会的，不会。
供菩萨那一天呢，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就是请菩萨进入宝相的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啊？
什么叫两个人？我听不懂。
就是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一起念经，就是请菩萨进入宝相，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啊？
啊，请菩萨一起当然好了，人越多越好啊。
同修助缘设佛台的话，恭请菩萨的时候应该是由男师兄站在前面，如果是没有许愿全素的男师兄可以站在前面吗？
没有许愿全素的男师兄啦、
对，他没有许愿全素，但是一般都是男师兄站在前面，女师兄站在后面嘛。他没许愿全素的话，可以站在前面。
不行，情愿让女师兄上去。不干净。
也是排斥。
不干净，没用的。
明白了。
然后就是请问师傅，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同修帮助别人那个设佛台嘛，那想问一下能不能比如说 A 帮助 B 设佛台， A 没有办法到 B 家里去，那能不能就是 A 在自己家里通过微信打电话同步帮助他助念那个供佛台的仪式，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可以的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师傅？
设佛台也好，帮助念经也好，都是要有个心诚，然后嘛干净一点，手洗干净一点。
收拾干净。他是那个打电话远程呢、啊、
远程打电话，远程打电话也干净一点的，脑子干净一点，嘴巴干净一点。嗯，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
那师傅就是帮人家设佛台，最后的时候要报出自己的名字，祈求所祈求的事，这样可以吗？师傅，
可以、啊、
还是效果更好呢？
可以啊，你跟菩萨讲个护法神，众善奉行的时候，你讲菩萨都会帮你记下来的。
哦，那师傅，像这种设佛台是非常法喜庄严的事情，这种天上直接记录了，是这样吗？
对
呀、
啊，这个不绝对天上记录了。
哦，明白明白，那这样也是比较灵验的，是这样吗？烧完佛台去，
那当然了，你做任何一个功德大的事情都灵验。
嗯嗯，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请再问一个问题，师傅在设佛台的当天，就是师傅开示过，设佛台是震动天庭的大事，会下来很多护法菩萨。师傅博客上也有分享，设佛台当天，很多师兄为自己或家人祈求，非常灵验。请问师傅。师兄们这样做，这样祈求，比如我，比如祈求的效，比如就是这样祈求，会给佛台主人带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在他家里祈求的话，有这样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如果这个设佛台的人业障很重，他就有影响。
哦，明白明白。
如果他没有业障，那么当然给人家家里就带来好了。哎、所以像那家里客人一样。你来的越干净的人、嗯、人家越喜欢，你来的不干净的人谁喜欢呢？
对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哦，
好吗？
好、哦、好、哦、那当天祈求需要注意什么吗？师傅，就是
没什么注意，庄严佛净土、
嗯、
干干净净就可以了。
啊，师傅，如果同学家里有药精者，第一次佛台时菩萨会来吗？
当然会来啊。你首先，你这个就你这个就是等于叫请佛台，你第一次就叫我们叫开光仪式，就算师父不在，你们也叫开光的呀。菩萨一定会到，如果你只要如理如法、诚心诚意的话，菩萨一定会到。为什么帮人家设佛台功德很大了？因为你帮人家设好之后，你烧香的时候，护法神啊、菩萨都来啊，看到的。明白了吗？
说只要设佛台。菩萨都会到，是不是白天任何时间段设菩萨，设佛台的话，菩萨都会来。
都会，菩萨都会来，因为在天上没有晚上的。嗯。
哦，明白。那如果说不方便，我们在人间晚上帮佛友设佛台的话，是否菩萨也会来呢？如果晚上
太晚了，太晚了，不行了，太晚不行了。晚上10点钟，十点钟之后绝对不能设了。
问题是啊，菩萨来咱们家里的佛台一般会停留多长时间呢？师傅，
菩萨来那你们家
啊，就是
停留多长时间？
如果像那
菩萨并不是说走到你们家，有的家很小嘛，他是这样，菩萨只要站在你佛台上面就是你、到你家了，因为台长看见的菩萨到人家佛台上都是不知道家，因为到时候他的佛台还在，其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家具、房子、墙壁全部都没有的，听得懂吗？
啊，
就是佛、菩萨就是站在这个很高的位置上，然后在下面就是他的佛台，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哎、
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丈母娘给我问你一下啊，然后她说那个在就是上半年四月初一的时候，他那个设佛台了，他但是有很多人到他们家来设佛台，然后呢，那个设佛台的人跟他说，好像说就是他家的这次设佛台是最法喜的，他说就是来了很多菩萨，来了很多还有佛，好像是，反正来了很多，就想问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另外就是如果说那个来了这么多菩萨和佛的话，是不是跟他修心那个？信佛20年有关系，
肯定的。第一，我没看到，明白了吗？
啊、
如果、
啊、
看到的话，我也会讲。人家说、
啊、
看到了，那么你就叫他好好修，说明他的学佛基础还不错。
啊，他修了20多年了。
嗯，可以的，一样的，好吧。
师傅，那分享一个法喜的事情，你看这不是说设佛台吗？有一个同学他发过来了一个就是说当天他不是设佛台吗？菩萨意念告诉了他一些话，哎呀，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就是他说是观世音菩萨这样说，孩子今就是设佛台的当天，孩子今天甚是法喜，甚是法喜，今天到场的这些孩子都很好，和菩萨妈妈有缘分，和你有缘分呢。今天到场诸佛佛子都受到加持，今天妈妈撒甘露，有病去病，没病去灾，今天妈妈破例挨个佛子加持，今天佛台很庄严，白衣观音也到场给诸佛子加持，你师父早就到了，告诉菩萨妈妈，你的徒儿给你设了一个这么庄严的佛台，还请菩萨妈妈多多加持诸佛子。师傅，这就是
非常庄严。
师傅，那在南京菩萨说，就告诉南大几句说：金光灿灿到你家，你不修行谁修行？十世因缘一成熟，一世修成报佛安。这是南京菩萨告诉他。然后，观地菩萨说：看到诸佛子，我观地菩萨法喜充满，我会为诸佛子保驾护航。这是观地菩萨说，师傅，您的法身告诉他说，弟子们要爱国爱民，帮助师傅弘法度众，师傅心急呀，那么多的孩子都在受苦，你们要加快脚步，帮助那些有缘众生还在受苦的众生们，早一天闻到佛法，早一天开悟啊，好好听师傅的话，师傅很爱你们，师傅不会骗你们的，师傅是为了你们好，能够超脱六道，不再轮回，在人间很苦的。师傅现在豁出命去弘法，没有几年了，能闻到佛法都是几世有修养。师傅，哎，
你现在听到师傅跟人家菩萨不一样吗？什么不一样，知道吗？啊，师傅修的不好，所以话多。
不，师傅您是心急呀，想多给我们讲讲啊，师傅。
师傅话多。
不，
没有办法。
哎，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对啊？其实你不信，你也是会受苦。你信了，你至少知道是为什么受苦，那你可以改变呢。你不信，你也受苦啊。对不对啊？人家出了车祸，
对，
啊，很多人送到医院，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我不当心。很多人知道因果报应，出了车祸，啊，念经了，他永远不出车祸了。那出车祸的人，这次生病看好了，下次还在出车祸，就是这样啊。
啊，弟子先分享一下江苏江阴的师兄设佛台殊胜法喜的事情啊。简单了，只讲了一部分。啊，他们是在2017年9月初一那天早晨8点钟设佛台。师兄的房子当时是在西面，没有阳光的照射，可佛台佛光普照，就像烈日普照时的情景，非常的亮。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显现了两次，第二次的显现比陶瓷像，最起码要大一倍。印在佛台的背景画上，啊，师兄的佛台是面向南的，观世音菩萨显现给我们看的是面向东南方向。师兄们当时还在念心经，最后的一遍心经大家都是哭着念完的，之后就直接跪在地砖上感恩跪拜，当时的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表达，啊，师兄们脑子一片空白，只有流着泪感恩跪拜，显现的时间长达4分钟，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哎，当时不信的人看到这么殊胜法喜的事情，震撼的一刻他就一定会相信。啊，非常非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加持，让参加设佛台的每一位师兄都得到了加持，身上都非常非常的热。希望有幸能看见飞翔的师兄和有缘的众生，相信观世音菩萨真的存在，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只要我们相信菩萨，将菩萨有众心间，菩萨就在身边，每时每刻的保佑我们，有求必应啊，真实不虚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啊。这个分享先完了啊。师父，感恩您，这行普渡在人间， 佛性开遍众人心，慈悲喜舍满人心。
哎，梦是佛台，梦到有一间佛，梦到有一个房间有佛台，佛台上没有菩萨，只有山水画，下的拜殿也是黄色的山水画，磕头就拜在山水画上磕头。他请问这是当天那个佛台没有把菩萨请到的原因吗？
是啊，你菩萨还没放上去呢，你当然没有菩萨来了。
他已经设了佛台了。
设了佛台了啊。
啊，但是他梦见那个佛台没有菩萨，只有山水画，拜垫也是山水画。
啊，那已经设了佛台，菩萨还没到，赶快再请。
就是上次那个有一个佛友嘛，他要我去给他看那个看佛台。
啊？
看佛台。
然后呢，我就去了。
啊。
去了以后呢？一进他的房子以后，我就觉得不对了，你知道吧？我就整个眼睛就看不清了。
哎呦！
然后就起那个水波纹了。
哎呦！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说我要去这里取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到这里以后，我练了二十几遍大悲咒，然后眼睛就好了。但是他们在里面等我嘛，我又不能不进去。然后我就开始求菩萨，我说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然后加持我，然后我就说求观世音菩萨转告他们房子要进者原谅我，不是有必要进去打搅他。然后我说我会让那个房子的主人给他们念那个小房子，然后我就心里面就念了大悲咒，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眼睛就好了很多，还是有一点点水波纹，但是就好了很多。后来呢，我就小心翼翼问那个佛友说，我说你们是不是家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然后他们说有啊，很多声音啊，在房子里面和那个墙里面都有。他说肯定是老鼠。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不要试一下跟那个房子的药精子念七张小房子啊？然后他们说可以的。然后最后他们念完小房子以后，然后那个家里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所以我想问师傅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时经常会去到，如果说气场不太好的地方的话，就是或者是一个人生病在我旁边一米之内，然后我的眼睛就会那个起那个水波纹，就看不清东西，然后有时候会觉得那种像心脏病都快犯一样的感觉，然后就练，起码要练几十遍大悲咒以后才能够好。所以我想请教师傅，是不是我的眼睛和心脏有问题啊？
一定有问题，敏感，特别敏感啊。像这
那我该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嘛，说明你自己本身的能量不够呀，你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呀。
哦，
你一个人去干嘛啦？你跑着去，已经已经发觉不对了嘛。坐到车里之后，就跟他们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
啊、
哦。但是你又不能开车，开跑了。
是啊，对呀、啊，就是啊，
那叫逃跑、啊。
所以我就，对呀、啊，我不能逃跑，我就硬着头皮进去，就一边练大悲咒，一边进去就求菩萨。
但是你只能硬着头皮，你硬着头皮，你不能在电话里一边等人，你说多叫几个人过来嘛？
哦。
大家一起进去多好啊！气场马上不一样啊，啊，对不对啊？你讲的不好听，你就这个坟场，你去了三万人，你这个坟场照样有人气。啊，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对。
哎，对对。
下次就多几个人，就是我们的气场比较足一点，就不会有这种
情况。那当
然了。还去之前求求观世音菩萨哈、哦。
对啦，你以为你是谁啊？哎呦，你跑上去，马上就是啊，这个宝塔镇河妖啊。
两我自己住的同修和其他同修住的同修设佛台，我们都上他家里去给设佛台。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去设佛台的时候回来就身上不舒服，这种情况师傅请师傅开示，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没有办法，救人家一定会伤到自己的，帮助别人一定会自己会背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谁叫你要帮他，那你自己有发心；谁叫你要帮他，因为你想成佛。这个帮人就得付出，所以怎么样防止那是很难的，只有等到背了业之后怎么样慢慢的来化解和消除，那最好的方法那么就念小房子咯，还有自己呢去了之前多念大悲咒咯，就是只能这样。明白了吗？
我们这边一般供佛台都是我去帮忙，他们都要我过去帮忙。
那你去了之前多念大悲咒， 回来了再烧小房子。
多念大悲咒。
回来烧小房子不就结了吗？
嗯。还有我度了一位同修之后，我那个腿就非常疼了，就不行了，我的右腿就跪，拜佛都拜不了了。膝盖非常疼。
嗯，那就是记住了，那你就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一共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啊，帮助他，请观世音菩萨，其他的他会自己会还的，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能够脚好。我给他帮助他的那个小房子一共念多少张，你把这个话一讲，那么其他的业他自己背了，那你就不会腿疼。
有同修反映在给人家设佛台的时候吧，就是说是如果没有给家里的要经者烧小房子，会设佛台的会出现一些不顺。
是啊。
是否针对这种情况？
有啊。
你设佛台之前一般烧多少张小房子呢？
帮人家设佛台，你就是在帮人家做功德。你虽然是有功德，但是你必须在这接这个功德的时候，你必须要啊把一些业障也要消除掉，否则叫功德有漏啊。你一般的啊家里如果你感觉气场还可以，那么七张都可以，如果觉得再多一点嘛，十四张啊都可以，再多一点不就二十一张。
21张，就是设佛台的这个人要提前给自己要烧的，是不是？
对啊，实际上他帮他家设佛台，他应该烧。
对呀、啊，对，是，他没有烧，但是你设的时候就老是出现一些土
对呀、
啊，就是那种
对呀、啊，对，就肯定的，讲都不要讲，明白吗？
哦，一般是烧多少张呢？设佛台家的主人一般烧多少张？
七张啊，十四张啊，二十一张，刚讲过，没听到啊？
啊，听到了，师傅。
嗯。
啊，谢谢师傅的。
啊、有位师兄发愿将佛台设到当地的每家每户。啊，他带领共修组师兄们最多一天可以设4到5家。啊，当地很多佛友呢都找他设佛台，因为这位师兄很有感应。
嗯。
啊，感应出谁家有没有来菩萨？啊，来了哪位菩萨？啊，有师兄担心佛友很多冲的是他的感应而找他设的佛台。并且呢这样设佛台的频率太高了，无法很好的跟佛友精进的念经修心。请问这位师兄是否要背业，要如何如理如法的帮助佛友们设佛台，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呢，他是做好事，设佛台也是一个功德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要记住，你不是说推销，你设了佛台人家不上香不供，不是自己发心的，等到一定的时候人家不烧香了，人家把这个佛台撤了，或者做出那些对佛台不好的事情，他就背业
啊。
明白了吗？所以
明白了师父。
所以最好就是说人家啊需要设佛台，请他啊帮忙或者赞助一些东西，菩萨的像啊什么他可以做，但是他不能一家家就这么，而且不能利用说，哎，我看见你家菩萨来了，我来，像这种东西都不如理不如法。为什么？因为你靠这些东西去让人家家里设佛台，人家以后觉得拜的不灵了，人家就会把佛台马上就撤了，那他就有业障了，明白了吗？
明白。
台长弘法到今天，我都是叫人家自觉自愿的，人家家里缘分不到，你别去给他设，设了之后他以后犯口业、造生业。全部影响到他设佛台的人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哎，师傅，师傅，这里有几个关于设佛台的问题，
请讲。
有位师兄要设进佛台，然后有几次要师兄去助缘时，都遇到些小问题，如车坏或小阻碍。请问师傅，这是设佛台师兄的业障呢，还是助缘师兄的业障？
基本上70%都是设佛台家里的业障，
设佛台家里的业障、
啊、他不会，他身上家里有灵性，他不让你进去。
啊，明白。
啊，但是你们如果一路上说说笑笑都不可以。
明白。
你们有本事呢，讲佛法的笑话呢，你讲呀、啊
嗯，
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人家开悟的，像师父讲的那些让人家开悟的笑话。你这要叫这样正能量的，其他的你控制不好的，你控制的一不好，他们是来学佛的，你把他们带坏了，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业障啊？下去好了。
对啊，造造成很多人都造成大业，
很大业的，很麻烦的，明白吗？你看看，你看看，就是你们那位经常打进电话来话讲不清楚的这个同修，他跟师父讲讲笑话，你看都是蛮正规的，他也不乱讲的，
是
是也蛮发笑的，他话讲不清楚，但是他也蛮发笑的呀，
是是，就让大家都发起，这就是正能量的发起，
对呀、啊，正能量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博客上那个您解答听众来信呢，有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问同修白天帮助佛友设佛台后，晚上做梦，梦到天上下粪便到同修身上，梦中同修的意念是消业障，请问这代表什么？师父解答的是，帮设佛台帮人背业了，要有很大功力的人才能帮人设佛台，设佛台有很大功德，但是也有很大的业要帮人背，所以很多人不敢随便帮人设佛台。请问师父，这个设佛台的话，您说有要有大功德，那他这个标准要求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同修也是要设佛台的。师父，
设佛台实际上你帮他设佛台，你没有功力的话，你当然帮他背了。你想想看，天上下大粪，他还要说是自己是宵夜，那这么愚痴吗？天上下粪便的话，那一塌糊涂了。这不叫一塌糊涂啊，他还要消业障，那他怎么不说天上下粪便以后叫解脱啊？瞎搞了，真的。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他帮人家背了。这个人啊，臭如粪坑，这个人根本身上业障缠身，你帮他下了做了佛台，菩萨都不会去的。护法能给你弄这些东西交在你佛台上，你说哪位菩萨会去啊？你不是白给他背了？现在还不明白？
嗯，是的。那师父，你比如那种功德很少或者是不做功德的人帮人家设佛台，那菩萨去吗？
功德很少的人，如果这家你帮他设的这个人很有功德啊，上辈子有修，他照样菩萨去。要看你主要设佛台的人的，就是说你家里哪一个人，这个家里的业障多不多，是这个概念。
嗯，哦，那是否给人设佛台的人有时候，您说的要有大功德，那这种大功德的标准是什么样呢？嗯，大家怎么去衡量呢？这个设佛台的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哦，
至少现在不做坏事的人都可以帮人家设佛台，念经许愿放生。
哦
就可以了。
是不是还有一点要必须许愿吃全素，是这样吗？是吧？
啊，那当然肯定的，吃全素是肯定的。
肯定的啊。
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师父在收弟子的时候尽量吃素，那是一年
是
两年，如果你三年你作为师父的弟子你还吃荤，你肯定莲花掉下来了，你待不住了，没办法。
对对对，因为师傅开示过，你再吃荤三年，你莲花就顶多三年，要不莲花就直接掉下来。
肯定掉下来，也就是说三年当中能够保佑他，碰到突然之间的碰见什么情况，他会菩萨保佑。三年之后肯定莲花掉下来。你现在这个事情你要告诉所有的人，如果你有三年了，你还在吃荤，那你不要去想，也不要去问，你不管你什么号码，你007都没有用。听得懂了吗？
对，谢谢师傅慈悲幽默的开。